44章第一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这粮食装满了这些口袋，我想这都是吩咐了，就尽量多给他们嘛，尽他们驴所能驮的给他们。上次给他们其实也是给他们很丰富，一定也是很丰富，不过上次没有这种没有这么仔细的字眼。上次在42章第25节是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那没有说这个尽他们驴所能驮的，可能是更多了。同样的也把银子放回个人袋子里，我想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微言大义，这次跟上次一样，就是我家里人的钱我怎么能够拿呢，就是一个好意，不应当是有什么其他的考验，包括考验他们是不是贪婪啊等等，诚实啊，大概都没有。第二节，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量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他这样做他懂不懂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家宰蛮聪明的，下面的应对也都很好，但是我想他不知道。我们就想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神怎么吩咐我们我们怎么做，但是就算我们做得很漂亮，哎呀，我们的主的很多心意我们不一定知道，不知道我们可以求问，求问了还是不知道没有关系，那神不要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只有增加不要减少才好，因为我们的主不会做错。约瑟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做错了吗？一般人都会说约瑟有点不道德，不应该，实在是把他哥哥吓死了。我想也许可以有更好的办法吧，但是我目前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测试一下他哥哥对这个小弟弟到底怎么样，他哥哥对那个小弟弟能够尽多少保护的责任，甚至约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会叫约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约瑟也不知道。现在他就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弟弟他的小弟弟遭到灾害，他哥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如果不用这个测试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派一队军队去追他们，那就是无缘无故的说要把便雅悯抢回来的话，那个不太能够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给他的哥哥们一个机会表达出来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想约瑟把这个东西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我想还是一个很好的计策。是不是可以不要他哥哥那么惊吓，不要他们经过这么大一场虚惊，因为那真的很大惊吓，我想不出来。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神是让我们经历过很大的艰难，在那艰难中间时穷节乃见啊，在很危急的时候可以看出我们到底有没有贞洁，我们的节制如何。时穷的时候，或者突然的时候，或者长期的艰难，日久见人心，这都是能够考验我们的。时间长也可以，时间在刹那之间也可以，富贵也可以考验，贫贱也可以考验，危难也可以考验，平安也可以考验，每件事其实都是，人生就是来测试我们的状况。我们都不好，但是愿意越测越知道自己的缺点，越依靠上帝而越好。好，家宰是这样做的，他并不知道约瑟有什么想要怎么样。事实上我想约瑟也不知道，因为我说过这些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不是他能知道的。他可以猜这些哥哥们，尤其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听到他们有悔意了，应该是不错，但是他还要更确定他们是不是够好啊。各位，我赶快说，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在饶恕里面这是很重要一环，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如果没有悔改的饶恕，那就叫纵容罪恶，那就是不是一个美德，是一个罪恶了。好，第四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好，这个我不知道约瑟要等多久，估计多久，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刚好是大概我发现杯子的时候。事实上当约瑟早就知道杯子不见了， 去追，追上对他们说，为什么以恶报善，为什么要偷这个东西，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他占卜用的，占卜用的杯子不见了，他当然知道。当然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约瑟绝对不会有一个杯子用来占卜的，因为这是神的儿女，神严严禁止他儿女做的。固然这是摩西在律法上面所颁布的，这时候约瑟当然在摩西之前没有这样的颁布，但是这种单单信靠上帝而不可以随从世界的风俗，那是每个时代都是一样，挪亚的时代，亚当夏娃的时代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从神那里得到指引，顺从神的指引，而不是随从自己心里的恶欲，绝对不可以占卜。那约瑟一定也没有占卜，那整个圣经里也没有讲到约瑟占卜，甚至圣经也没讲到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可以这样做。约瑟这样讲呢，我想就是只是传达一件事情，约瑟不这样做，神的儿女不这样做，可是一般人都很普遍的这样做，恐怕在埃及也是很普遍这样做。那家宰我相信也绝对没有看到约瑟这样做，这样做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也都觉得有矛盾了，因为约瑟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那家宰应该也没有看过，家宰没有看过约瑟这样做，现在却只有莫名其妙听约瑟所讲的啊。我们要说的是家宰听约瑟所讲的是对的吧，因为是主人的吩咐，而且主人是一个好主人。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顺服不是什么事都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有未遇受逼迫的时候，如果叫我们做违反真理的事，我们不抗拒，但是我们也不去做，我们愿意未遇受逼迫被关起来，就是我们不做。那家宰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心里也有很多的没有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宰相是怎么回事。他当然也不知道他跟约瑟跟这些希伯来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各位，我们实在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真相永远只有片面的。如果神不启示，他的仆人就一无所行，我们也就一无所知，这个家宰也不知道。那么以恶报善，他心里会不会想到说，约瑟是无缘无故的以恶报人家的善呢？人家根本也没偷，你要栽赃别人，你又把钱放回人家的袋子里，约瑟可能他们家宰会不会想到的，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是跟约瑟的哥哥在上一章所想到的是，哇，他们是要来找我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吗？就是在43章18节内害我们吗？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想得很坏。那家宰们想，家宰大家想，人家没那么坏，可是现在是不是也想到说，主人的狐狸里卖什么药啊，他是不是很坏，他要栽赃别人吗？可是他有两次把钱都还给别人了，那现在为什么要把杯子放进去呢？不管这些人有绝对没有以恶报善，不管约瑟是怎么做的，约瑟做的好像起码不是一个善良的行为。当然他不懂，他不知道约瑟做的是一个善良行为，我认为约瑟做的还是一个对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来测试他的兄弟的心了。我们看上帝的带领不也是一样吗？各位，我们就像那个家宰这么聪明，那个主人交办的事都可以办得很好，我们还是仆人呢，我们怎么知道主人到底在想什么？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各位，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去了解他，我们没有能力去了解他。我们真的在觉得在任何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都是先信靠顺服，像奥古斯丁说，我们不是了解的够了才信，我们是信了才能够了解，越信就越充分了解，信心总要放在前面，我们总要先没有条件的去信靠上帝，然后在这信心中好好的用逻辑用思想来推敲，来看一看必能够了解上帝的带领是最好的。好，那主人的占卜，这又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主人如果用这个来占卜，那这个东西不见了，主人当然也就不知道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跟以前拉杰把他爸爸的那个神像偷来是一样吗？神像被偷了，自己还不能喊冤，占卜的东西不见了，还不能预先知道警告他的主人吗？当然这个杯子的命运也跟那神像一样，是放在袋子里，完全由人家来摆布，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就是这里也在那里讽刺占卜， 占卜根本没有用嘛，你要去占卜未来的事，你自己的未来你都不能够看到，那有什么用呢？这样行是作恶了。我们想占卜是作恶的，从家宰来讲，他大概不知道占卜是恶的，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老板在作恶。那现在我要我讲这话真的很难讲，哎，但是其实他老板没有作恶。